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灵修希伯来书九章最后一大段，这也是我们第九次灵修希伯来书第九章了。我们先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你自己的圣言得到这么多的感动和收获，不是我们能有独特的眼光和见解，乃是因为你自己的话语是这么的丰富和活泼，比两刃的利剑更快。就求你来造就引领光照，也求你来充满感动和赐福。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九章最后一大段，我们还是先来听一遍上帝的圣言。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带着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希伯来书九章最后这个段落啊，是继续讲主耶稣基督在天上所进行的大祭司的服事。在这里就特别提到，这服事跟我们地上的新约百姓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所以在这一部分中，洁净这一个词儿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作者呢，也把我们的目光从旧约引到新约，主耶稣流血牺牲做赎罪祭，再把我们的目光引到在天上圣所里边真帐幕里边，主耶稣做大祭司的工作所带来恒久的果效。透过这样的两次跳跃，我们就看见了圣经它从影像到实体之间的上帝的美意和安排，同时呢又看到了圣经一脉相承的背后的总的眼光之所在。它既有断续性又有连续性，实在是让我们叹为观止。在本段落开头就回到天上圣所所在地上的副本和影像，他把基督所献之祭连接到为洁净地上圣所而献的祭，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也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律法规定，地上会幕的各个部分必须用祭牲的血来洁净。之所以需要这种洁净啊，是因为这会幕与有罪的人有关联，这显然是出自赎罪日礼仪的指示。这是作者已经在第九章里所提到的，祭司要因以色列诸般的污秽过犯为至圣所来赎罪。但是接下来我们会比较吃惊啊，为什么这里说连天上的本物本身都需要被洁净呢？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在地上这些有关献祭用的各种器皿和会幕本身都需要洁净，这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但是在天上怎么还需要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呢？ 天上不就是洁净的吗？因为诗篇也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啊。为什么天上还是脏的呢？如果能提这个问题的，就说明对这段经文真的是读进去了。在此我要特别祝贺你。在这里啊，当然有不少的说法，但是我们仔细来衡量，仔细去联系上下文和作者的用意，我们说天上需要被洁净的不是天堂本身，确切地说，根据希伯来书第九章的上下文，它所指的是第十四节所提到的新约成员的良心。这些人是承受永远救恩的人，这些是被基督所献祭物洁净，在天上或理想的实际。天上圣所的意象啊，显然必须按照比喻或象征的方式来使用。所以啊，解经大师布鲁斯这样说，虽然对那不过是属灵世界副本的物质世界来说，仪式上的洁净就足够了，但是要洁净属灵的世界，就必须有以更美的祭才行。所以布鲁斯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重点强调的在于教会论，神的百姓就是神的家，他的居所就在他们当中，他们需要里面的洁净，不仅是叫他们来到神之前不会受到罪的搅扰，也要叫他们适合做神的居所。所以我们主张在这里要洁净的是神百姓的良心。因此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的用意，他要把污秽肮脏的罪人带到天父面前，因此就仿佛是整个至圣所都受到污染了，都肮脏了。那怎么样才能使污秽肮脏的罪人与天父同居，也让污秽肮脏的罪人成为上帝的居所呢？这就需要主耶稣在天上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这样呢，我们就看到这背后主耶稣那赎罪的功用之所在。而祭牲的血设立了前约，会幕也因他而被献上，但他却不足以除去衣服在天上的本物上的污秽。这个更美的祭物是借着基督献上自己而成就的。所以经文后边就谈到基督升天，在天堂里显在神面前，以此进一步说明洁净天上的本物。作者再次用赎罪者的意象来描述基督所行的。作为他的百姓的大祭司啊，他不是进入地上圣所的内部，那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而已，而是在天上，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所。实际上我们的主进入那实际或真圣所就是天堂本身，并且进到天父面前。希伯来书啊，在其他地方都用复数形式来讲天，只有在这里作者用单数来指最高的天，只有神的居所和真圣所之所在。基督进入这一领域有什么目的呢？在这里啊，我们就看见中文和合本说是为了我们，就是为了新约的百姓显在神面前。动词显，它的意思是清楚的表明或表示，当然它也可以指来到上一级面前，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显在神面前，寻求主的面，寻求他的同在和领受他的恩惠。在完成了他的献祭之后，基督就真正进到神面前，他一次性的进到永恒的领域。这不仅让信徒本身有将来进入的应许，也有献祭的含义， 因为这里的经文说他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当然这里没有进一步说啊，基督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到底在做什么呢？肯定不是进行持续的天上的献祭礼仪，因为他一刻献上成全直到永远。所以啊，我们在2章18节、4章15节、7章25节都看到是为我们代求，他的代求和服侍是我们地上服侍的基础和真正的原动力之所在。因为他的拯救行动有永恒的效力，他使他的百姓能毫无拦阻地来到神面前，也把他们的祷告经过他的修改和提交来到神面前，好让神啊所赐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接下去希伯来书继续与赎罪日意象进行比较，他的焦点回到基督一次性的献上自己为祭。我们的主进入天上圣所的目的不是要叫他献的祭得以多次重复，他也不是将别人的血献上，像利未大祭司献上动物的血。实际上基督所献的祭是一次性的，作者啊认为他的献祭已经完成了，但是大祭司进入地上圣所却被视为是重复的和不完全的。基督所献的祭是真实的祭，不是表面的，它永远有效，所以不必重复。所以啊，在这里基督献上自己和地上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之间是有一个平行的比较。主耶稣献祭性的死与他进到神面前是没有差别的。大祭司每年在至圣所里洒血所预表的，其实现就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因此接下去作者说耶稣所献的祭不需要重复，如果需要重复就让他从创世以来无数次受苦了，这显然是很荒唐的。在这里啊，我们就看到说从创世以来罪人他要赎罪也必须得借着耶稣将来那一次献上成全到永远的祭，他们要仰望那一次祭。因此呢，如果主耶稣需要不断重复献的话，那么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罪他都要重复献，这就表明他是在无数次的受苦，也表明他所献的是不完全的。因此作者不允许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才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这末世的世代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基督的献上对历史过去未来都是足够且决定的，所以在这里讲到末期不是说正巧在实现的时候主耶稣来了，而是他的来让当时成为实现的时候。他公开显现的目的是除掉或废弃罪，因此呢，主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也废除了先前设立亚伦祭司职任的律法，好让我们今天看到上帝他所凸显的神圣的耶稣献祭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接下去作者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我们。在这里啊，我们就看到基督的祭对人类受审判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一个人只能死一次，而人在罪中的死这一次的后果是带来严重的审判，因为人的罪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这个一次性的死它所引进的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果。而作者用这样一个类比来说，基督也是一次性的死，但是引进的是一个奇妙的后果，这个后果也是重大的有影响力的，但是却是如此奇妙的。因为主耶稣从仆人被动的顺服到救赎性的受苦，带到欣然受死，就称为祭司的整个的献祭。因为呢，他是被交给人，但 作者呢却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如此主动的，愿意以大祭司的心智来把自己献上，成全直到永远。就因为他这一次性的死所带来的果效是如此的长久，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是为赎罪，第二次来是为了来接那些等候他的人，同时审判那些要在最终灭亡的人。我们呢就看见在这里主耶稣他要再来，人应该何等热切的等候，也应该在这末世的时候啊，将这脱离审判得到拯救的期望都寄托在他里面。所以基督大祭司的服事是完全有功效的，就如只有一次的死，其后还有审判，同样在基督一次而永远的献祭之后，他会回来把最后的完全和永恒的生命带给热切等候的人。这群体的成员应该被这些有力的话所坚固，他们也应该坚守信心和盼望。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很感恩，因为基督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也求你使我们能够来热切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也求你使这拯救成全直到永远，也让我们经历这美好的拯救的果效。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